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关系心理学，我是拉拉。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感冒了快两个礼拜，整个声音是哑的，所以就没有更新节目。但是现在开始好起来了，就是声音终于有一点声音了，所以想说赶快来跟大家报个平安。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到底跑去哪里了？没有啦，其实就是身体不舒服，然后嗓子哑了，就是倒嗓了，所以没有声音可以录了。没想到这也是 Podcaster 的那个职业伤害。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韩剧《青春记录》，由朴宝剑和朴素丹主演的一部在 Netflix 上面最近还蛮红的一个韩剧。那这个故事大纲呢，是描述男主角就是朴宝剑演的，他在剧里的名字呢是史慧俊。好，这个男主角呢，他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演员，然后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呢，受尽了冷眼和嘲讽，尤其是家人的嘲讽哦，因为他的爸爸呢，一路都不看好他，然后就一直泼他冷水。那家里面呢，就爷爷和妈妈是支持他的。最后呢，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机运，出头天就成了知名的演员。其实这故事蛮单纯的，但是这部戏好看就在于它延伸出的其他议题，像是依靠，依靠这两个字就是这部戏的隐藏核心。剧中反复探讨着父母是否能够成为孩子的依靠和助力，从不同的角度去辩证这个议题。一开始呢，我知道故事在讲演艺圈的时候，我其实原本兴趣不大，因为我觉得演艺圈不太真实，它就不是我们一般人会遇到的。那我们看剧就会想要看跟我们很像的情况嘛，所以我知道这部戏在演艺圈的追梦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像离我们的生活有一点远。可是因为身边的人一直推荐就是很好看啊，然后 Netflix 上面的排行也每一集都越来越前面，我就在想说那可能就是还可以追一下。我不是朴宝剑的粉丝，就是我不是宝剑粉，但是我确实觉得他是个不错的演员。他之前演的作品，像跟宋慧乔演的《男朋友女朋友》，我其实都有看，但就觉得反正他的型不是我的菜啦。但是我觉得他是个很努力的演员，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这一部《青春记录》，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有在演他的自己的故事，就是跟他的发展的过程蛮像的，有一点点像是在演他自己，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看一下吧。但没想到一看之后呢，就发现哇，这个戏里面探讨的问题啊，其实不只是追梦追星，它其实反映很多家庭的议题，父母跟孩子的一些争执和矛盾，我都觉得蛮真实的。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有可能会遇到或发生的，所以就让我忍不住想要继续追下去。今天我会先揭露几个我觉得在家庭关系里面比较严重的几个议题呢，那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来聊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家人有可能是嘴巴说支持追梦，但是心里却是在笑话里，你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这个状况其实还蛮矛盾的，就是可是很常见，就是包括我现在当了别人的妈妈，我有时候也会在反思着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啊，要告诉孩子说，孩子啊，读书不是唯一，成绩不是全部，讲这两句话其实算是简单的，但是呢，要说出孩子我支持你进演艺圈这句话，我觉得却不容易。因为我自己也在思考说 OK 好，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如果我的孩子他不爱念书，那我就让他去发展他自己想要的。可是我所谓的发展他自己想要的，会不会也其实有一个规范在，有一个范围，有个限制，就是说你不喜欢念书，但是你可以去学画画，你可以学音乐，或者是你喜欢运动，这些都可以，这是我画出来的另外一个池子。那如果他选的东西跳出这个池子以外，比方说他就是想要当偶像，他就是想要往演艺圈发展，那我是否还是会 毫不犹豫的跟他讲说去啊，并且实际以行动支持他呢？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我自己都没把握，但是我是有在思考这个议题。所以我觉得要讲真的要父母讲出孩子我支持你进演艺圈这句话，真的不是每个父母都做得到的。也许是因为大家也看多了演艺圈的瞬息万变吧，或许是名气和人气其实这都是触摸不到的东西，所以感觉起来就不可靠啊。因为你都不知道何时人家会喜欢你，也不懂为何网友会讨厌你。人都是倾向要能看见能掌握的事情比较有安全感，那刚好演艺圈就是没办法给你安全感。这不是一条清晰的道路告诉你说你要认真工作个三五年啊就可以换得怎样的升迁，演艺圈也没办法告诉你你每年的固定年收入大概会有多少钱呢。慧俊就是这个男主角，他在第一集他就点出了这是一个还没有开始赚钱就要先烧钱的工作，因为你要先花钱去拍自己的形象照啊，然后你可能要学一些课程，比如说舞蹈啊或者是演员训练班等等课程，你得先培养自己的技能，那还不一定可以接到 case 嘛。对，所以这个生态就是这样，它非常的不稳定，那非常的瞬息万变。所以身为妈妈的我，我也在思考说如果有一天我女儿告诉我她想要进入演艺圈当模特儿或是当歌手演员还是导演之类的，我又要如何支持她呢？我会不会也是那一种帮女儿规划好一条道路的人？但是我也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她想要进演艺圈这件事情她是不是说说而已。如果她能够拿出像男主角慧俊一样，她不是只有在心里想而且是付诸行动去做，然后很认真的去做的话，那我觉得我应该会默默的支持她吧。这部戏呢好就好在各自的立场呢都很有道理哦。慧俊的妈妈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很支持，因为慧俊爸爸顾虑的不是没道理，当初让儿子去试试看模特儿的工作，但是做的也不怎么样，工作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收入不稳定，然后慧俊要打很多份工才能够赚取他的生活费。那他爸爸呢嘴巴上老是骂儿子说你不要像爷爷一样痴心妄想，老老实实的去当兵，当完兵之后呢找一份工作就这样过一辈子才是最安全的。所以其实慧俊的爸爸他并不支持儿子去追梦哦，尤其是演艺圈的这种梦，他认为呢这个是不切实际的。那我觉得史爸爸呢，慧俊爸爸我就称呼他叫史爸爸好了，史爸爸的怨气从第一集开始就很深，只要有他在的场景气氛其实都蛮僵的。虽然说他是跟史爷爷一起住三代同堂，但是这个史爸爸的气场呢他就是家里的国王，而且是脾气不好的那一种。当年呢史爷爷也想要往演艺圈发展，但是被骗走了大半生的积蓄，导致家里负债累累，靠着史爸爸呢做木工来偿还。史爸爸一直觉得要不是因为史爷爷太天真了不务实，自己也不会扛得这么辛苦，要养老爸，要还债，还要养两个儿子，常年的这个怨气就出在家人身上，有意无意的呢就拿这些事情来互相伤害。因为史爸爸对史爷爷的内心啊是埋怨很深的，他看见他的儿子慧俊呢也像爷爷一样想要往演艺圈发展，他就害怕旧事重演嘛，所以极力的反对，三不五时呢就数落慧俊不要像爷爷一样惹麻烦，而且他压根就不觉得他儿子会红，就跟爷爷当年也没有红一样。其实这种来自至亲家人的数落是最伤人的，因为原本理应最靠近最了解自己的家人却只会打击自己，可以想见慧俊跟史爷爷有多么的伤心啊。但是家里的经济重担呢就靠史爸爸扛嘛，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可是 有赚钱养家不代表你可以这样子糟蹋家人啊。但是很多家庭呢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就是拿钱回家糟蹋人，还要全家感激他。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呢？我倒是有见过不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逻辑，很奇怪。史爸爸从小时候的经验里，他留下了对金钱和工作的恐惧，所以他就拼命的赚钱嘛。那外人呢，就形容他是工作狂，因为即便他的肩膀有受伤的，但是他就是不去看医生，因为他觉得不要花这个钱去看医生。然后手臂痛的要命，他还是希望可以赶快去工作，所以工作对他来讲，这是一种安全感的存在，可以让他安心，然后可以证明他的价值。那有收入呢，就可以让他睡得安稳这样子。但是他的儿子慧俊呢，就跟他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慧俊他去选择一份不可控的职业，赚着不稳定的收入，这些就引发了史爸爸内在的阴影。所以他无情的打击慧俊，也许在史爸爸的心里面，他是在保护慧俊吧。他不希望儿子跟爷爷一样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有得到还白费时间。许多父母就会把自己的担忧投射在子女身上，但是这种担忧却反而像是一种诅咒一样，你越是害怕子女变成怎样，他们反而就变成你最害怕的样子。因为啊，你一直担心的事情，某种程度上你也在期待它发生。因为如果它真的发生了，你就可以讲出那句话，看吧，我就知道会这样，然后证明你当初想的是对的。如果你不想要证明你的担忧是对的，那么你就不会这么坚决反对孩子的选择，因为你有可能是错的啊。如果自己知道自己有可能是错的，怎么会这么坚定的去反对别人呢？因为别人有可能是对的啊。所以后来他的儿子呢，慧俊最后就功成名就了吧。这个其实是超乎他爸爸想象的。虽然这个结果他爸爸其实也是开心啦，因为毕竟自己的儿子有成就，他也是觉得很光荣，但是他确实真的没有想过他儿子会成功。所以当慧俊成名之后，他爸爸反而觉得自己很抬不起头，尤其是他儿子呢，就是拿下了最佳男演员奖的时候，在感谢名单里面有感谢爷爷，有感谢妈妈，可是就是没有感谢爸爸哦。然后他就觉得很尴尬，但是他也没办法说什么，因为确实一路以来呢，他就都没有给他儿子任何的支持和鼓励，只有责骂跟打击啊，然后冷嘲热讽。所以我从史爸爸的身上，我觉得父母的恐惧就是孩子最大的诅咒。不要把自己内在恐惧担忧的事情，那种不安全感拿来变成控制子女的枷锁。我觉得这个在亲子的互动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伤害很大。接下来我们来看史爷爷，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大家长啊，慧俊的爷爷。他是一个很特别的长辈啊，他没有老一辈父亲的那种威严，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被诈骗钱财，让儿子自力更生扛家计，因此他内疚一辈子，然后他被儿子当众数落，他也会觉得非常的难过。可是呢，他脾气很好，那反而是跟慧俊这个孙子呢，两个人的兴趣是一样的，都对演艺圈的工作呢，模特人很有兴趣哦，或演员，所以两个志趣相投的祖孙呢，就成为了彼此的依靠。那在这个家里面呢，因为房间有限，所以慧俊跟爷爷其实是同一个房间，就是住一起的，所以他们的祖孙情感很亲密。在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两个人在想什么的家里面呢，他们就是彼此唯一的知己。那因为慧俊他有个哥哥，就是史爸爸的大儿子，叫做金俊啊。大儿子金俊是家里最会念书的人，所以 史爸爸的资源呢大部分都投入大儿子，而且看得出来史爸爸就是非常的偏爱大儿子金俊，那史妈妈呢就刚好就是比较疼小儿子惠俊。金俊也很争气哦，应征上国际银行当主任，那就符合他爸爸认为稳定工作的知识分子嘛。但是金俊就某一次他想要搬出去住，然后就遇上了房仲诈欺，就是定金啊，他要租房的定金被骗光了，那回家呢被史爸爸骂。那惠俊跟爷爷在这个时候反而都帮金俊说话，他们就跟史爸爸讲说，其实金俊没有做错事情啊，他很谨慎的看了合约的文件，也确认再三。史爷爷说，如果有人存心要骗你，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防范。做错事的人是骗人的人，为什么要怪被骗的人呢？很多人都说被骗的人是因为自己傻笨或者是太贪心，但是其实很多被骗的人都不是因为贪心才被骗，是因为根本没有想到对方存心要来骗自己。那你说他们究竟是笨还是太正直？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先检讨受害者呢？其实在剧里面啊，就是除了惠俊他出生是比较家庭比较穷苦经济比较不好的一个背景之外，导演还安排了另外一个角色叫做凯孝，就是惠俊他从国小到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就是他国小同学。那这个凯孝他的出身刚好就是富贵人家，爸爸妈妈都是高知识分子，他妈妈是教授，然后家里很有钱，他就是个富二代。那他们两个呢都一样往演艺圈发展，就是想要就是从模特儿起家，开始接一些走秀的案子，然后再转到演员。两个拥有同样梦想的人，但是因为出生的背景不一样，所以他们家里的资源就不一样嘛。那剧中就一直拿惠俊跟凯孝两个人来做比较，惠俊他是家里比较贫穷的，那凯孝他就是有钱人，他有妈妈呢会出钱帮他买 IG 的粉丝数，冲到50万啊100万啊其实都是用钱买的。那也有妈妈利用人脉资源替他打通关系，去争取一些演出的机会。那惠俊他什么都没有嘛，他只能够靠自己的实力，但是实力也要遇到好的机会跟懂赏识的人，这叫机运嘛。凯孝他其实是个善良的朋友，他总是不忘了拉拔惠俊，而且他希望能够帮助努力的惠俊，直到凯孝他被告知说他其实 IG 上的粉丝数是他妈妈用钱买来的，他才发现他原来自己拥有的社群影响力都是假的。那这件事情就打击他很深啊，因为他本来想说他默默的靠自己努力耕耘，他其实也是一个蛮努力的模特儿跟演员哦。那默默的耕耘呢会有100万粉丝追踪，他本来还在想说哇，就是还有这些粉丝守护他拥护他，他会好好的珍惜，可是一夕之间发现那些都是用钱买来的假账假的数字，他就开始怀疑自己到底闯出了什么成就跟本事是吗？他都开始质疑自己。那一开始也许很多人都会羡慕凯孝的出身背景，他高学历，然后他是富二代，他也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后来就发现他跟妹妹海娜呢都只是父母的棋子而已，路都被安排好了，虽然平坦但是也没有办法任意转弯，这样子的傀儡生活啊，跟没有办法感受自己到底有多少能力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从这个角度看，我会觉得凯孝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惠俊的起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虽然有不错的表现，但是因为竞争很激烈嘛，所以就容易埋没在一群表现都很好的人当中。那起初惠俊是有一个设计师叫做郑查理特别照顾他，然后让他走了几场国际的时装秀，但是因为郑查理他其实对惠俊别有目的，让惠俊很反感啊。这个郑查理设计师他是个同性恋，他就爱上了惠俊，他很喜欢惠俊这个模特儿，但是因为他不想要 慧君不想要自己的事业是透过这种关系才获得正查理的机会，所以慧君就有很明确的拒绝正查理，但是还是获得了正查理很多特别的礼遇啊，包含给他走秀的钱都会特别丰厚啊，然后很多机会啊，就是都一直给他喜欢的这个慧君。那除此之外，慧君也没有其他的资源了，就是顶多就是正查理对他特别照顾，但是慧君其实并不领情啊。不管父母有没有给资源，我觉得慧君的爸爸他还是很想要掌控慧君的人生。相较于凯孝，凯孝是妈妈给他很多资源，所以凯孝的妈妈觉得他可以掌控儿子的人生，但是慧君的爸爸他也觉得他可以掌控慧君的人生。他希望慧君赶快去当兵，就是看到兵单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一直骂他不去当兵还在想什么，难道这一次又想要延期你的兵役通知吗？我觉得这两个家长不是很像吗？就是不管你到底有没有给小孩子的资源，你其实都很想掌控小孩子的人生嘛，你就是要他们照着你的想法走，那如果他们没有，就是无尽的责骂羞辱，大家不觉得很熟悉吗？因为其实蛮多父母真的都是这样子啊，当然也有不是的哦，因为像慧俊的妈妈她就是另外一种父母的类型。那慧俊他也不是个听话的小孩，他也没有听他爸爸的，他还是选择要去走演员这条路。那虽然这条路辛苦呢，但是他比凯孝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里。因为刚刚有讲，凯孝他其实很多的资源都灌在他身上，但是他并不知道到底别人是为什么给他机会，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他妈妈在背后运作的，但是慧俊就没有。因为慧俊他除了演技跟他的脸蛋，他没有别的东西了，别人也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而给他机会。所以就让我很感慨，就是如果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你其实不确定别人看中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反而很清楚别人看中的就是你仅有的。就像慧俊这样，别人看中他要么因为他长得帅，要么因为他很会演，就是实力跟长相兼具才有可能打败众多也表现不错的对手脱颖而出啊。因为他没有别的资源了，他没有像凯孝的妈妈这么好的人脉关系跟钱，所以这个就是福祸相依啊。我觉得老天爷是很公平的，就是没有给你资源，给你很特别的能力，然后给你很扎实的内在。但如果像凯孝这样子，老天爷给你有很厚很雄厚的家庭背景跟家庭资源呢，那你就必须要很努力很努力的让别人看见你的实力所在，而且你要去挣脱你的妈妈对你的控制。因为他给你资源嘛，但是他想控制你，你还要去挣脱这一层控制，才有办法去显现真实的你，你的实力跟能力。所以我之前有听过一些算命老师，像八字老师，他就曾经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也有讲到说，就是有一些人的命盘里面，他的格局呢也很妙，就是老天爷呢，他可能没有给他鱼，就是他这个池子里面呢可能没有鱼，可是呢，老天爷给他非常厉害的捕鱼、钓鱼的知识、能力以及工具、技巧。然后还有他懂得怎么样符合规范内去钓鱼去抓鱼，那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啊，因为他没有鱼，可是他拥有懂得抓鱼的能力，跟有些人天生老天爷就给他很多条鱼，他的池子里面有很多鱼，但是他不见得抓得起来。这个就是上天给我们的每个人的装备都不一样，那其实从星盘也好，八字命理也好，或者是人类图、九型人格分析等等的，有很多工具其实是可以去拆解我们生命的密码，就是老天到底给我们的装备，我们带下来这个人世间的装备到底有哪些，那我们要开启怎样的一个人生，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哦。所以在慧俊跟凯孝这两个 好朋友的身上，我们就看到其实老天爷是很公平的哦，就是不要只看到出生背景的这部分。慧俊拥有非常坚强的意志，然后勤奋努力不懈，再加上他的才华，所以最后他也是可以很有成就的。其实在这部剧中呢，我有些片段看了真的蛮难过的，就是我不禁会思考，到底孩子的尊严啊值多少钱。慧俊的爸爸对慧俊常常言语暴力跟人身攻击，真的讲话有够难听的，不支持他的梦想就算了，但是为什么每次都要说慧俊没有用，然后不切实际，带给家里负担这种话，而且还让孩子听到，我就觉得哎，这真的是很血淋淋的家庭悲剧。虽然史爸爸他扛起家庭重担赚钱养家，但是史妈妈也有赚钱养家啊，可是史妈妈对待家人的态度也没有这么糟蹋人呢。我们身边有些家长不知道是什么心态哦，就是有拿钱回家就可以言语侮辱家人吗？不管是对爸妈或是子女，都用一种言语攻击，就是人身攻击、语言暴力这种霸凌家人的互动啊，我觉得这其实跟赚钱能力没有关系，这是个人修为修养的问题。那史爸爸就是这种长辈类型，就是他觉得家里经济都是我在扛，你们这些人都靠我养，所以他爱骂谁就骂谁，你们都要听我的话。这种长辈其实我们也不少见啊，就是如果你家里刚好有这样子的长辈的话，想必你看到史慧俊的处境，你一定会感同身受。那凯孝妈妈呢，是另外一种类型。凯孝妈妈她对孩子很好，她对她的儿子女儿都很好，也很温柔。她出钱呢，花时间去陪伴她的孩子，但是她常常对凯孝说，你不要以为你都是靠你自己，你有哪样东西是你自己努力做到的？我觉得这种话也非常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啊，因为凯孝妈妈这样子讲，就会觉得凯孝他像是个物品，他不是个个体，他的学业啊、事业都是他妈妈装饰上去的。那这两种父母的类型，其实都在伤害孩子。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凯孝和慧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不管他的家里有没有钱，他们的尊严都不值钱啊。因为他们的爸妈就是会这样子对他们，不在乎孩子的自尊会不会受到伤害，不在乎我说出来的这句话会不会伤到孩子，会不会让孩子听了很难过打击他，他们一点也不在乎。所以这跟爸妈有没有钱没有关系哦，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孩子就是自己的附属品。那凯孝妈妈对凯孝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当他看见慧俊呢拿下最佳男演员奖，可是自己的儿子凯孝呢新人奖都没拿到，落榜嘛，他就说，你知道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多少心血吗？你拿这么烂的成绩来回报我。天啊，这句话真的很可怕诶。我真的很想问凯孝的妈妈啊，所以你花多少钱买你儿子的自尊啊？你可以这样子践踏他，你到底花多少钱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这种话？我觉得这凯孝真的太可怜了，因为他是个很善良的小孩，他其实也很贴心，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他妈妈要这样对他，就是他只是想要用他自己的本事，靠他自己的实力，好好的在演员的这条路上走出属于自己的成绩，是属于自己的，不管好坏。但是现在被他妈妈这样一搞，好到底是谁好，坏又是怎么个坏？我觉得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方向。大家觉得凯孝应该要感谢他妈妈吗？还是大家觉得慧俊应该要感谢他爸爸？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心情应该很复杂吧。我前几天看到就是有长辈转贴 FB 的贴文，那则贴文上面就写说，不要给你的父母脸色看，不要凶你妈妈，不要骂你妈妈，你会 被生下来都是父母给你的恩典，你要感谢你妈妈，所以你才能够活到今天。父母没有欠我们什么，是我们欠父母太多。我就看到长辈很喜欢就是转贴这种文章图文啊，它其实是一张图，我就觉得好恶心，真的。我觉得这些话如果是子女转贴的，那我就会觉得哦，那这个孩子蛮贴心蛮孝顺的，他有这层体悟，觉得就是还蛮好的。但如果是长辈转贴给子女看，就会觉得好恶心哦。什么叫做是孩子欠父母太多，然后孩子的命是父母给的，孩子要懂得感恩。如果拿这样子的标准，要不要看看慧俊跟凯孝他们的爸爸跟妈妈是怎么对他们的？他们应该要感谢吗？应该要感恩吗？不是说他们不懂感恩，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心情非常非常复杂诶。我一直觉得大家都说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这句话我非常不认同，因为我实际上看过很多父母对小孩子的好是有条件的，他们其实是期待小孩子拿某些特定的作为来回报的，非常多，身边非常多的个案。那这些个案如果你都是要用一个标准套在他们身上，叫做诶，你爸妈把你生下来，你要懂得感谢他，他们没欠你什么，是你欠他们太多，你觉得他们收得下去吗？他们真的会这样理解吗？我真的很，我每次看到长辈分享这种贴文，我只觉得恶心，就是怎么会有人会觉得是小孩欠自己呢？我们把小孩生下来，难道就是要告诉孩子说，孩子你欠我很多吗？那你不如不要生好了，真的。如果你觉得你生一个小孩下来要投入这么大量的心血，要投入这些金钱跟时间在他身上，而你心有不甘，因为他长大之后不一定会照你的方式回报你哦。所以各位要生小孩的想清楚，如果你生下来你只是希望他可以回报你，用你的方式听你的话，那不然就是他欠你很多，那真的不要生好了，因为你可能会失望，你会气死自己吧，然后觉得你生到一个不孝子，像慧俊这样子都不听他爸爸的话，超级不孝的。唉，就是最近看到长辈分享这个文章真的是爆气。对啊，我个人的观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你们不会也有人跟我一样的想法吗？真是很神奇。很多爸妈都认为自己对孩子的付出，孩子应该要心怀感激，但是越是有这种想法的父母啊，都会越觉得自己的孩子呢不懂感恩。为什么这么矛盾呢？因为打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条件交换啦。当你怀抱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的想法，其实你不自觉的就会想要从孩子身上拿回点什么，或者是希望孩子做些什么来回报。那这不是感恩，这是要他们谢主隆恩啊。也许史妈妈赚的微薄薪水没有很多，史爷爷也没有赚什么钱给慧俊，但是他们对慧俊的尊重和支持却一直让慧俊感激在心。我见过许多孩子最需要的就是被尊重，当你懂得从言语中开始尊重孩子，才能换得孩子对你的尊敬和感谢。所以如果你真的真的很希望你的孩子感谢你感恩你的话，你一定要尊重他，钱绝对买不到他的尊重跟感谢。你要真的是在心里面尊重他这个人。那也许你能给他的不是钱，可是你就像史妈妈跟史爷爷一样，他们没有多少钱能够去支持慧俊，可是慧俊对他们一路以来的对自己梦想的支持跟鼓励，我相信那个敏感于心是远大于史爸爸只拿钱养家这件事情。 看《青春记录》这部剧看得很写实又很揪心，是因为它太像我们人生的缩影了，太像我们社会中很多家庭的结构跟家庭的互动。孩子心里面会感谢的真的是你的钱吗？如果你以史爸爸来讲好了，他其实对这个家的贡献是绝对有的，功不可没的，但是他拿着对家里的经济上的贡献，却在言语上面羞辱儿子，打击自己的爸爸，把自己的爸爸当儿子在骂，他对史爷爷的那个口气我也很不喜欢。对，那你再伟大，就是你拿再多钱回家，可是你对待人的修为跟你的品德人品却是这样子的一个亲子互动的话，我真的觉得他会失去很多啦。对，那如果你家里也有这样子的长辈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长辈一起看一下青春记录，或许他们从第三者的角度可以去透过史爸爸他对待家人的方法跟这些观念，他们或许会有一些看见自己的影子吧， I don't know。 但我觉得这部戏看得真的非常感动，有时候真的是跟我家庭背景还蛮像的，就会觉得啊，这样子的长辈我好熟悉哦，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慧俊呢，他也不是那种乖乖听话型的小孩，也让我燃起了一丝希望。原来我不听话不代表我不孝，我只是选择了某一种方式去过我自己的人生，像慧俊一样不被爸妈影响而已。所以今天就有感而发，虽然声音有够难听的沙哑成这样，但是还是很希望能够在青春记录完结篇之前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他因为这个礼拜就会完结篇播完16集了，所以如果你还没追的话 也差不多可以开始追了，那非常推荐给大家。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真的是很沙哑的声音啊，我只是觉得我如果再不出现的话，大家可能就会忘记我。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